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很感恩呢，可以跟你一块呢，从张道明牧师呢，来去学习以赛亚书这卷伟大的大先知书。那么在这一回呢，是张道明牧师所讲的以赛亚书的第三讲了。那么他将会呢，讲到一些的历史和一些从历史里边呢看到的一些信息。我们从历史、从社会现象可以知道，一个社会呢，他的人的那个信仰的生活，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以赛亚书的三章、四章里边提到呢，当时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侍女遭祸，耶路撒冷城非常混乱。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现在把时间交给张道明牧师，让他带着我们进入以赛亚书三到四章。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今天再一次靠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恩典，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把以赛亚书恭恭敬敬的研究。我深深的相信，靠着圣灵的帮助跟祝福，我们一定有精力、灵力跟体力，以至于我们深深的学习神自己的话，我们每天行走的道路一定力上加力。那么上一课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二课里头呢，我们特别谈到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呢在圣殿里头所犯的罪是最要紧的一件事，因为呢他们并没有呢把那个最好的牲畜呢带到神的圣殿来，因为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而且献祭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那么神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那个献祭的人必须知道自己有罪，然后呢他要洁净自己。第二呢，就是他把所有的祭物呢一定要经过祭司的手才可以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祭司的身份呢就是一个中间人了，就是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人了，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祭司，也是神所安立的一个祭司，也是洁净的一个人。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些被献的牺牲，就是那些献祭的祭物了。神说一定是要完全的，无论是牛无论是羊，你们在这个地方献给我的一定要是头生的，而且呢是最完全的。那么以色列人呢却没有好好的照着神自己的吩咐这样做，他们不但跟随外邦人去敬拜他们的外邦的神，而且呢他们也来到圣殿当中，也献祭也找祭司，但是他们并没有洁净自己，因为呢在这个属灵的事上他们已经犯了奸淫，就是他们拜了偶像，所以呢就讨了神的愤怒了。神就警告他们啊，以赛亚书里头呢有一个很大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说，你们不要依靠外邦人，也不要依靠外邦神，虽然你们的环境是相当恶劣的，因为列强在你们的周围环绕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怕，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我一定要保护你们，你是我的国民，你们是我所拣选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要向你们负责。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遵守神这样做。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看见他们所带来在圣殿里头所献上的那些牺牲是怎么样的牺牲呢？那是那些次等的、缺腿的、瞎眼的，不是那些最好的。 所以神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行了在圣殿里头所有的礼仪，我就悦纳你们所献的祭，我并不要。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谈到呢，在小先知书，就是那个马拉基书，就是最后的一本小先知书里头呢，曾经讲过一句话呢，是特别的厉害。他说，我但愿有人把圣殿的门关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喜欢你们进来向我献祭，我不喜欢你们有圣殿在你们当中，没用的。虽然这个圣殿表示了我就住在你们当中，但是既然你们不愿意专心的爱我跟随我，所以你们所做的事也是没有用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当我们听见神讲这许多的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警醒。虽然这些话是神透过了他的先知所讲的，但是我们也真真正正的知道这些先知真是神所用的人。今天神所用的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泥土上，向我们的国民大大的彰显了他的慈爱、他的怜悯，还有他的救恩跟他的保护安慰。靠着什么人呢？就是靠着一些先知，就是现代的先知。而现代的先知是什么人呢？乃是神所特选的，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的人，就是你，也就是我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好好的读经祷告，得到神的话语而又遵行他，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先知，可以站在神与人中间，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把神的话清清楚楚的带给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国家，我们中国就有救了。那么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要献祭。我们不单只带着老百姓他们的牺牲来献祭，而我们自个儿呢，也要每天好好的献祭。我们所献的是什么呢？那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意，这些都必须是最好的。所以有人说啊，我每天做完了工作回家呢，我就好好的祷告。这可以这样说，但是不是是最好的，因为是你把最好的时间你花在其他的事上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把你最好的献给神，神一定大大的使用你。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头，今天呢就要进入第三课了。第三课的时候呢，我就请你把第一章的第一节把它好好的打开来，我读一次。因为在这一句话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在里头的。所以呢，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历史和预言啊，或者是预言，这两个字呢，可以解释说信息。就是说，以赛亚他最重要的预言，他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还有历史呢，就是说这本书它的历史上的它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假如我们不能够了解它的背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以赛亚书是在讲些什么事儿啊。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学习吧。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现在请你恭敬地把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打开来看一看啊。这一节怎么说呢？他说，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里头呢，让我们看见呢，就是一二三四四个君王在位的时候，以赛亚呢就在那个时期当中呢，他服侍神了。那么至于以后是怎么样呢？以后呢 就是另外的一个君王，就是马拿西。马拿西呢不是一个好王，听说后来马拿西就把以赛亚杀了，而且呢用最残酷的方法呢把他杀的，就是把他夹在两块木板当中呢用锯锯开把他锯死的。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个马拿西为什么这么恨以赛亚呢？就是因为以赛亚忠于神自己的话语。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假如我们忠于神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遭遇许多的逼害的，但是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啊！主耶稣他自己也担当了很大的痛苦，但是结果呢他却从死里的复活成为我们的救主，你看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那么这个乌西亚他在位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第二件事呢我就要你注意了啊，这个乌西亚呢原来呢他是那个一个好的君王，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呢把那个国家呢开始渐渐的带入一个比较上是强盛的而且安稳的一个国度当中。但是呢那个以赛亚先知呢却在乌西亚王他死的那一年开始呢成为神的先知，神的呼召。所以呢请你看看第六章第一节啊，第六章第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一年呢以赛亚先知呢就被神呼召啊，看见神的宝座，然后神说谁可以去为我们去呢？于是乎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于是乎神就差遣了以赛亚成为神自己的先知。那么那个年度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主前740年。请你好好的把这个年度呢记下来啊。假如你不记在你的笔记本子上，也请你记在你的圣经上。假如你都没有记在你的圣经上的时候呢，就请你记在你的脑海里，因为这是一个很准确的数目。740，主耶稣之前740年，以赛亚先知被呼召出来传扬神的真道。那么到这个西西家王他以后是怎么样呢？他以后呢大概那个时候呢是在主耶稣之前的698年，698年这个西西家王呢他就离开世界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以赛亚先知呢大概他成为先知的年份，就是被神使用的年份呢，是到这个698年为止的。那既然如此呢，我们就把这个698呢变成700吧，因为只差2年啊，就是说差不多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呢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很确定的知道以赛亚先知是哪一年死的，因为他一定是讲到传扬神的话语讲到死的那一天为止。那么既然他是740年开始讲话的成为神的先知，而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大概是主前700年，换句话说就是在700跟740之间，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他在世界上服侍主有40年之久。那么这是第一件事呢我们要知道的。那么第二件事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原来在这个乌西亚王之前呢是一个不好的君王，他的名字呢是叫做亚玛谢，他是一个很愚拙的一个君王，他并不能够把国家带上正途，而且呢他对神也不敬畏。但是他却有一个很好的儿子乌西亚，那么乌西亚呢却是把国家呢逐渐的带上了一个比较上是健康的道路。但是第三点我要你注意啊，反正我们今天所看的是第一章这一句话了啊，就讲到这几个君王。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你要在你脑海里头呢把我所讲的呢都记下来啊。那么假如你说诶我来不及，那么你就赶快的把那个我所讲的话呢用几个小字呢 记下来，做你的笔记本子上。这样的时候呢，当我们一下课的时候，你赶快的看一看，你就可以记起来我们今天所讲的话。好，现在呢，我让你仔细的思想一下啊，大概在地中海的旁边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第二个君王所罗门王之后啊，他的儿子上位之后呢，就分裂了。北边有十个支派，他们叫自己做以色列国；南边有两个支派，他们叫自己做犹大国啊。北边十个支派，他们是敬拜偶像的；南边两个支派是敬拜神的。所以呢，以色列呢是常常离开神的一个国家，但是犹大呢，却是有大卫的宝座的这个讲法啊。那么在这个宝座上做君王的那些人呢，都是大卫的子孙啊。所以这一点呢，你要明白啊。那么然后呢，在以色列的北边呢，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国家，叫做亚述啊。这个亚述呢，它的京城是尼尼微，它呢的国家的势力是很强的，他呢就要扩充他的势力了。但是在亚述跟以色列中间呢，有一个叫做亚兰国啊，亚兰国的国都呢就是大马色啊。你是不是可以跟得上我呢？啊，我刚才所讲那个亚述呢就是尼尼微，这个亚兰呢就是大马色啊，这些名词呢都会出现在以赛亚书里头。然后呢，在那个亚述往下走的时候呢，就到了那个大河，就是那个圣经里头所讲的大河，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呢，在那个亚洲的边边的地方呢，有两个大河啊。这两个大河呢，底格里斯大河，它的支派也在那个地方。幼法拉底河也在那个地方，就是这两河大河流域啊。在这个大河流域里头呢，又有另外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呢接着在亚述的下边啊，那么他们都在呢以色列的东边跟北边。那么再讲下去啊，以色列这个国家往下走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小国了，比如说摩亚啦、以东啦，这些都在以色列的周围啊。但是再往下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另外有一个大国，就是埃及了。这个埃及呢，就是在以色列的西南边啊，西方跟南方。那么这个大国呢，也要扩充它的势力。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注意了啊，它的北边有亚兰，有亚述，还有呢，它的东边啊，东边有巴比伦，它的西边有埃及。你看，它就在这些大国的中间，看见没有？啊，以色列这个小国啊，就在大国的当中，而它自己本身又分裂成为两个小国，一个叫做以色列拜偶像，一个叫犹大，它呢是专门敬拜神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现在要你注意了啊，就是北边的亚述呢，他就兴起了。于是乎呢，那个亚兰王呢，就跟这个以色列王呢，就联盟，要那个南方的国家，就是犹大王呢，他也加入这个联盟，以至于对抗亚述大军。但是呢，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里头呢，就讲述说，他说这两个亚兰国的国王跟这个北国，就是那个以色列国，他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啊，这两个国王呢就威胁南国，就是犹大国，他说你一定要来啊，跟我们一块对抗亚述王啊。但是他觉得不对，那于是乎呢，他心里头非常着急。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头呢，以赛亚先知呢就对这个南国的国王说，你不要害怕，因为神要与你同在。在这里呢又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啊，我们到了那个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再讲啊。 好，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个南国呢，就是犹大国呢，就跟这个亚述呢就联盟啊，不单止不跟北国联盟，而跟这个亚述联盟，其实呢也是投靠他的势力了。那结果呢，亚述呢就因此呢派他的军队就把这个亚兰消灭了，也把北国消灭了，也把北国呢俘虏到他自己那个尼尼微城去。那么剩下的犹大国呢就是非常的危险，因为亚述的势力呢已经来到门口。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呢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的出现，请你呢把以赛亚书呢打开到36章啊，我们看一看啊。36章是什么呢？就是亚述王攻犹大国了，拉伯沙基所发的狂语。那么37章呢，就是西西家王，就是犹大王呢，他非常的着急，就把这一封呢那个亚述王所写给他的侮辱他的信呢带到圣殿当中祷告。结果呢，以赛亚先知就通知他说，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于是乎，神在一夜之间就把亚述的军队呢185,000人呢都杀光了。那么就是在37章结尾的地方所讲的啊，我们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再仔细的看。但是这几件大事呢不能够不让你先知道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看见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我不知道讲到这儿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仍然可以跟我接得上啊。我现在呢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让我在这个地方再一次重复的讲一讲好不好啊。我相信你是可以吸收的，所以请你千万不要灰心啊。我再讲一次啊，以色列国他呢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一定要经过它，从东到西，西到东也要经过它，所以呢这个国家是很重要的。神就把他自己的子民摆在这个国土上，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经过了大卫王朝所罗门之后，他就分裂了，北国10个支派，南国2个支派，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北国敬拜偶像，南国敬拜神。好，这是第一步，我相信你可以跟着我啊。那好，现在我们看看它的地理形势了。那么在它的北边，就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呢，有一个国家叫做亚兰，相当大。再往北走而转到东边去的时候呢，就在亚兰的旁边呢有一个大国叫做亚述，它的首都呢是尼尼微啊，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很野蛮很野蛮的一个国家。这个尼尼微啊，就是亚述大国呢，它再往东南走的时候呢就到了那个两河流域啊，这是非常肥美的一个地方，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这个地方呢就有巴比伦啊，巴比伦的首都呢是巴比伦城啊，你可以跟着我啊。那么从以色列这个犹大南国往南走呢，就到了埃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以色列国啊，就是犹大跟以色列这个两个小国呢，他们就一直转在这几个大国之间，而他们要生存的时候呢一定要靠那些大国的势力。于是乎有些时候他们就转到埃及求救，有些时候他们就转到亚述求救啊，有些时候他们又转到巴比伦求救。但是呢以赛亚先知很清楚地说，他说我的能力胜过所有的一切，所以你们要专心的依靠我，不要依靠人。所以呢在以赛亚先知书里头呢，很多地方谈到这些大国的时候呢，都告诉以色列老百姓说，他们是芦苇水草，他们是不能够依靠的，你挨着他就要跌倒。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有一个历史跟地理上面的背景的。那刚才呢我们又谈到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当时亚述的势力呢扩张了，扩张呢于是他就威胁这个亚兰，亚兰呢于是乎就跟那个北国以色列联盟， 北国以色列联盟之后呢，他们就要求这个犹大呢也加入他们的联盟，去抵抗这个亚述大军。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头所讲的啊。那么结果呢，这个南国的国王呢就说我不要跟你们联盟。那么结果呢，他们就威胁要消灭南国，就是犹大国了。那么这个国王呢就跑到那个以赛亚先知的面前呢，就求他祷告。以赛亚呢就说，神已经答应了你的祷告，你不需要怕他们两个人的威胁。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亚述大军呢就进入亚兰，也消灭了亚兰，也消灭了北国，而跟这个南国结盟，跟这个南国结盟。但是他也继续的威胁南国，他们亚述大军吞了这个亚兰跟北国之后呢，第二步跟着要来呢，就是把这个犹大也吞下去。那么结果呢，就在以赛亚书第36跟37章里头就特别的讲到，他们亚述大军呢来呢要进入耶路撒冷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而且可怕的时间。这就在西西家王的时间，当时呢西西家王呢只剩下耶路撒冷这一个城了，其他都让这个亚述大军呢吞掉了。那么结果呢，就在以赛亚书第36跟37章里头呢就谈到呢，神听了西西家的祷告，那么借着以赛亚先知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怕。结果呢一夜之间天使进入亚述大军当中，杀了他185000人，亚述军队败亡，回到北边啊，回到东北的地方。但是后来巴比伦就兴起代替了这个亚述，而最后南国呢是被巴比伦所灭亡的。原因不在乎他的军队强还是弱，原因是在乎他的君王有没有敬畏神，他的老百姓有没有跟随外邦的偶像。所以呢，我现在今天这一课里头，除了把这个地理跟历史的背景在这个空中跟您分享之外呢，我也要求你呢做一件很简单的事，就是找一个圣经的地图看一看啊，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呢也把我刚才所讲的那几个大国呢记下来啊，这样的时候呢你看以赛亚书呢就容易了。但是最后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到底先知以赛亚他的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很简单，一句话，就说依靠神，不要依靠人。这就是他信息的中心。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个信息同时也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我跟你今天靠着主耶稣，他可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任何一个问题。好，让我们就专心的依靠我们的救主吧。那么我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到底以赛亚书它的历史跟地理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你尽量的把它写出来啊。那么另外的一样呢，就是以赛亚先知他的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啊？刚才我不是说他只有一句话吗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你跟我今天要深深学习的。
好，谢谢张牧师的分享。下一回我们呢会学习以赛亚书的第五章，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事先准备一下。愿主祝福你，再会。
神安慰心，却能战胜。